习政变内幕流传，普京陈兵边解？中国人仲能够食乜嘢？中国食品正被全世界嫌弃。柯文哲被爆辞主席背后原因，小红书无预警封停126万账号。美国媒体揭中国是如何偷偷咁获得辉达嘅晶片。葡萄牙就俄空袭提出抗议，越南矛头指向北京，向美国购入军备。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1号星期六，欢迎收睇两岸要闻，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12月20号有一个消息传出，解释了习近平逐渐失去权力和苗华落马的内幕。时事评论员陈博空认为这个讲法听起来很惊人，但和最近中共高层发生的一些事似乎几吻合。陈火空转述了他听到的内容，说在7月的三中全会期间，习近平中风，结果被政治老人和军方的反习派联合了一起。胡锦涛、曾庆红和张又侠联手，趁着这个机会组成了一个临时中央。当习近平醒翻的时候，发现自己失势，于是他决定反扑，派苗华去联络普京和金正恩帮手。但普京忽然对中共采取了强硬态度，在中俄边境部署了核武，还声称随时可以攻击中国的军事和经济中心。而金正恩就开口说东北是北韩的地。结果由张又侠代表的临时中央派人和普京谈判，以中共北部战区调兵去支援俄罗斯作为交换条件，换取普京不要插手。陈破空又说，因为北部战区抽走了部分兵力，张又侠调了东部战区的部分兵力去补充东北和北京。但是这个时候，习近平联合苗华和董军，计划由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发动政变，推翻张又侠。不过美国见到中俄之间的军事动作，派国安顾问沙利文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访华。沙利文似乎向张又侠透露了中共内部的异动，令张又侠采取了紧急行动。最后董军招认了政变计划，苗华被捕，林向阳亦都被处置，但对外话是病逝。而同样配合习近平行动的李侨明亦都被捕。这件事牵涉中国内部权力斗争，还将北韩、俄罗斯甚至美国都卷了入来。你觉得这个消息是真定是假呢？如果你觉得是真的，请留一；如果你觉得不可能，请留二。消息暂时没办法证实真伪，但陈破空说，如果理顺时间线，发现和这个讲法几吻合。7月底曾经传出消息说，从东北开往关内的列车被挡了在山海关，还有军队从南向北调动，但在河北一带被阻止进入北京。而李侨明在8月22日确实访问了莫斯科，沙利文亦都在8月29日在北京会见了张又侠。陈破空指出，这件事有些像胡锦涛、江泽民时代的北京政变，当时外界根本不知情，直到美国媒体证实后才知道。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在新闻大破解中谈到，最近军部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反对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些是挑战习近平的举动。而求是杂志则发表了习近平的文章回应，回顾当年四人帮倒台的时候，华国锋派或者叫毛派提出了两个凡事，邓小平就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亦都是好几个部互相打对台，最后邓派打倒了毛派。宋国成认为，习近平的权力并非坚不可摧，反对他的人仍然有不少，但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现在看来还未至于将习近平扳倒。中共军队巨阵，习近平和张又侠之争贯穿了今年下半年，受到广泛关注。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这个是中国经济下行、社会危机加剧的背景下发生的。时评人陈辉德和张健近日发表文章指出，20大三中全会是一个转折点，这个之后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有降温的趋势，军队内部亦都有异动，温家宝等政治老人 十一高调亮相，苗华落马，流言多余的话热传，而在社会上出现了郑州大学生夜剧报复社会事件的所谓张献忠现象，和满清末年革命党人的暗中加害风潮有相似之处，而且演变相当快速。文章说，历史上中共就是利用民国时的社会动荡，在1949年夺得政权的，而家社会基层的动荡令到北京感到恐慌。文章认为，三中全会后这一系列的变化对中国人来讲是天无绝人之路，将来历史学家可能会将2024年定位为乱世的开始，上层权斗和民间力量的互动就可能催生出历史性的变局。网络红人 B 太在山东歌宅饮羊肉汤，没想到短片引发巨大风波，另一个短片博主透露了陕西凉皮为什么不能够吃，那中国人还可以吃些什么呢？又成为了热烈的讨论话题。打击造假的博主 B 太说，歌宅羊肉汤颜色太白，他吃完之后还得了急性肠胃炎，事件很快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就连善远羊汤产业联盟亦都出面回应，有人质疑是加了添加剂，羊汤产业联盟否认说不可能，这个都是用传统的方式来熬出来的。网民回应说，老实说那种白汤的确不敢喝，你质疑他白得过分，他们直接质疑你的智商，利益捆绑在一起的人讲大话都不用对台词。另一段短片中，博主说自己每一次回到家乡都要吃陕西的凉皮，没吃到就感觉好像没回到家乡，但一位镇长跟他说，这个凉皮不能够吃，传统的凉皮是要涂菜籽油，避免凉皮黐咗在凉皮啰上边。但是现在为了降低成本，商家改用洗洁精，用菜籽油的凉皮看起来比较黑，洗洁精入边有漂白剂，所以用洗洁精做的凉皮看起身特别好看。这位博主说，我们进入了这种互相残害的状态，这个是非常之可怕的。种薯仔的人跟我说薯仔不可以吃，因为种植过程中有一次淋薯仔的时候会在水里头沟膨大剂，现在的薯仔特别大，卖番茄草莓的也都跟我说不好吃，整个市场里头找不到可以吃的东西。自媒体即使流雪发表文章说，中国美食是代表中国文化的超级符号，但是中国食品现在是我们最拿不出手的产业，在国内引起担忧和质疑，在国外更加受到了全球抵制，地沟油、黑作坊、瘦肉精、三聚氰胺等等，监管体系如同仪器。文章最后说，坐拥数千年饮食文化的我们，难道就这样坐以待毙，任由中国食品继续在全球臭名远播？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12月20日获台北地方法院批准送辞职信给民众党秘书长周如修。政治评论员张如宣表示，柯文哲现在请辞可能是为了继续做党主席。张如宣分析指，根据民众党党章，柯文哲辞职后中央委员互相推举出代理主席，现在的中央委员都是挺柯派，估计代理主席不是王国昌就是林福南，两个人都是柯文哲的人马，自己人会保护自己人，中央委员将会在明年的1月19日改选，如果代理主席的柯派亦都会想办法继续给柯文哲人马任下届的中央委员，现在最怕的就是混入柯派之外的其他人，例如黄珊珊或者是蔡碧如的云林帮。柯文哲辞职是铤而走险。张如宣说，如果王国昌任民众党的代理主席，南百合就会定调。如果是黄珊珊任代理主席，王国昌孤掌难鸣，国民党就要遭殃。目前台北地检署侦办柯文哲涉京华城容积率案，政治献金案已经接近尾声，预计下个星期的侦结起诉可能会将柯文哲求处重刑，目前柯文哲否认全部的控罪。中国社交媒体小红书《冇预警》 大举封停了1,259,709个账号，12月21日登上了微博二手榜首。小红书说这个是为了治理黑灰产业的账号，网民批评说根本就是无理由封停。一名网友表示，他曾经在半年前发表过三篇的读书笔记，之后除了买书很少登入账号，这半年内亦都没有发表任何的言论，但是突然被裁定违规被封。有人说自己的账号一年都没有发过作品，居然亦都被封了。还有人说只是发了几段30秒长的电视剧短片就被封了，听说是因为发出了同质化的影视。很多被封禁的用户说提出申诉一直失败，而且账号被封之后就不能够注销，还绑定了手机，亦都没办法将手机解绑。在小红书微博的官方客户服务评论区里头，很多网民要求将账号还给我，同我解封。美国科技新闻网站讯息12月20日发表文章说，美国商务部近日要求辉达调查过去一年旗下晶片是怎样被偷运入中国。辉达亦都已经要求合作的伙伴包括超微、戴尔等公司抽查东南亚地区的客户。报道亦都举例透露了受到管制的晶片是怎样辗转进入中国的。一间中国电器公司几个月前订购了300台的伺服器，每一台都搭载了8枚的辉达 H100 晶片。中国的这间公司不是向辉达授权的分销商购买伺服器，而是从马来西亚的中介那里购买。威联帮中国买家在马来西亚设置空壳的公司做掩饰，利用空壳公司来买伺服器。这笔订单价值 1.2 亿美元。辉达专门派了员工到现场检查，确认设备妥善安装之后，中介就经过香港将伺服器送到了中国。这个只是中国辗转获得晶片的方法之一，这门生意已经扩展成大规模的跨国买卖。中国买家还通过租用谷歌、微软的海外伺服器来取得其中的晶片，因为云端的运算服务不受美国出口管制的约束。辉达的声明强调，大型分销商会将产品外判给小型的分销商，小型的分销商再转给更小型的分销商，最终形成了一个难以掌控的复杂网络。辉达一般是不直接卖晶片给客户，而是通过美超微这一类的伺服器公司和专业的经销商。报道指一些客户从美超微买了内含辉达晶片的伺服器后，会复制它的序号贴到其他的伺服器上，从而将辉达的晶片转卖到中国。俄罗斯12月20日黎明的时候发射了导弹空袭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导致多个使馆建筑受损，葡萄牙提出抗议。葡萄牙政府在新闻稿中表示，俄联邦代办已经被传唤到外交部接受葡萄牙的正式抗议。葡萄牙外交部长保罗·兰克尔说，连续几晚的情况都是一样，俄军对基辅市发动了非常猛烈的袭击，这次的爆炸损害了同一栋大楼里头葡萄牙、阿根廷、阿尔巴尼亚和黑山大使馆的设施。兰克尔强调，破坏或针对外交设施的袭击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目前这个是葡萄牙对俄罗斯的立场，迟些将会采取其他措施应对。美国驻越南大使马克·纳帕12月19日在河内的国际防御装备品博览会上表示，美国国防公司可以与越南合作。纳帕说，我们的目标是确保越南拥有在海上、空中、地面和网络空间捍卫其利益所需的一切。这次的博览会吸引了250间国防公司参与，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和伊朗等地缘政治的竞争对手。美国派出大型代表团展出越南有兴趣采购的 C-130 运输机。消息人士同路透社说，洛哈希特马丁公司正同越南就军用运输机进行谈判， 越南希望摆脱对俄罗斯军事装备的依赖，南海紧张局势升级是促使越南扩大国防的另一原因。南海是重要的贸易路线，越南一直批评中共在争议的海域咄咄逼人。去年拜登总统访问越南后，两国升级为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路透社透露，美国正在与越南谈判出售历来最大规模的军备，包括 F-16 战斗机，这个预料会激怒中共。
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